欢迎回来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再过一个星期，来自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齐集在俄罗斯的黑海海滨度假城市索契参加冬奥会比赛。为了索契冬奥会，俄罗斯砸下了500亿美元的创纪录巨资，要将索契这个夏季之都变成冰雪之都。尽管建设预算严重超支，让俄罗斯有一些难堪，可是呢，相比之下，索契冬奥会所面临的恐怖威胁更是让俄罗斯如临大敌，坐立难安。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了伏尔加格勒炸弹、致命袭击等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尽管普京表示俄罗斯将竭尽所能来保障索契的安全，但是呢，恐怖袭击的阴影是挥之不去。此外呢，还让俄罗斯感到尴尬的是，一些西方国家抵制索契冬奥会，其中包括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总统都表明不出席冬奥会的开幕和闭幕仪式。那么相对呢，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冬奥会开幕式。那么为何习近平伸出了温暖的双手，高调支持普京，而一些西方的主要国家却选择缺席呢？这个索契冬奥会反映了什么样的国际关系？这次的冬奥会的成败对普京跟俄罗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有关的种种话题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专家一起来参加讨论。首先介绍的是任教于马里兰双堡大学的马海云博士，欢迎你。好，我们另外一位呢是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教授王德玉博士，王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大家好。
另外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还是和往常一样开通了热线电话，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讨论哈。讲到这个索契冬奥会啊，的确也很奇怪。刚刚在我们的开头就讲到，本来这个索契这个地方是个夏季，人家认为是个夏季之都哈，因为冬天的平均气温已经是54华氏度了哈。我们现在真是冷得要死哈，这54度简直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可是呢，选在这个地方要把它造成一个冰雪之都。本来呢，普京2007年去争取这个奥运的申请申奥的时候呢，他说俄罗斯的预算准备花这个120亿美元呢，所以呢，当时呢就可以说是让这个韩国啦，还有奥地利这些国家就比不上这些预算了哈，只好退而求其次。那么可是呢，现在在这边举行了，但是马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恐怖袭击的这个阴影啊，的确是非常严重。所以我想首先请教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王德玉教授，王教授您看看哈，俄罗斯选在索契这个地方啊，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先天不良的地方呢？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一般来讲哦，任何一个大型的集会呢，它都有可能是成为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那么比方说像这个在美国最近那个波士顿的马拉松赛跑呢，也就受到这个恐怖分子的攻击啊。那么这是因为呢，这个恐怖分子呢通常他们都有他们的诉求。例如这一次这个恐怖分子在威胁这个索契冬奥运呢，冬奥运呢，那么主要的就是因为了这个车程的这个分离运动，所以呢他们所希望用的就是利用这种大型活动来引起注意力。那么而且呢，因为恐怖行为呢，它有这种不定性啊，那么当你攻击之后呢，它在不定时的这种攻击情形之下，它会给予一般人这种心理上的压力，造成一种不安，造成一种恐怖的感觉。所以呢，任何一种大型的这种集会呢，都可能是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这种不安，这种情况就会引起注意力。特别是像这个奥运，这个全世界都瞩目的这么样的一个大型活动的话，更是他们寻求的这样的目标。如果他们成功的话，造成了某种不同的这个造成了这种伤害的情形之下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引起大家注意力，因此达到他们诉求的目标。所以我想不必然说是索契的这个奥运它这个先天的不良，主要就是这是一个大型活集会的特有的一个特质。
好，王教授刚刚分析到这样的一个特点哈。不过我想请教马海云博士啊，海云，这个 恐怖主义的这个危险，因为连着中亚问题哈，我想你可能也特别能够体会到。但是在过去这个奥运会上，比方说像美国的亚特兰大奥运也曾经出现这个恐怖袭击，不过那次这个犯案的人他其实是一个你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哈，所以呢以这个索契来讲，这一次他这个地点又比较靠近像中亚这些国家哈，你觉得就是以你的观察的话，你觉得是不是这个除了刚刚王教授的分析之外，也有可能就是增加这个恐怖威胁的更大的几率呢？他们到底这个如果认识恐怖分子要来发动袭击的话，他们到底目标跟他们的对象会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很清楚嘛，因为你在看俄罗斯高加索这一块的恐怖活动的话，它跟传统的恐怖活动不一样，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一种俄罗斯的国内族群政治斗争。你如果从历史的看的话，那基本上延续了几个世纪嘛，所以苏联解体以后，这种斗争就基本上是恐怖化，基本上是这种武装化。所以你就现在看这种索契运动会，它这种恐怖袭击的话，跟前几年或者是前几个月发生这些恐怖袭击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这种恐怖袭击的危险度啊，或者是频率，怎么说，基本上都是无可预测的。因为它的这些参与者基本上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他在搞什么恐怖主义啊，引起注意，而且你看这些所谓的黑寡妇什么的，基本上是被俄罗斯军人在车臣战争以后就是杀害的那些寡妇嘛，所以他这种仇恨严格的来说是超过了简单的说我要扬名立万啊什么的，他基本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世仇了。所以另外你一个比较的对象就是看那个叙利亚的冲突嘛，大家也说有一些恐怖分子在参加，但是你如果想一想，叙利亚的这些恐怖分子基本上是1982年老阿萨德屠杀这个叙利亚的什么马哈这样一个城市以后，他们的后代大概花了30年到40年这样成长起来了，所以现在就开始有这种斗争。所以俄罗斯你想两次车臣战争以后到现在这个时间段上，我觉得也是应该到了该发生冲突的时候了。
接下来我想请马海云教授谈一谈的，就是刚才宛城也谈到啊，在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就谈到，就是这一次俄罗斯啊，特别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对这次索契这个冬奥会好像是基于很大的希望啊，施展了个人的魅力啊，在这个竞争的时候，而且拿出了这么多的资金来，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俄罗斯非常需要这一次索契奥运会。我想让你比较一下，就是和2008年中国举办的这个2008年的这个夏季奥运会啊，当时中国把这个申办这个奥运会作为又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啊等等等等的，把它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索契奥运会冬奥会真的对俄罗斯对普京就那么重要吗？如果和北京对2008年的这个奥运会的需要的这样的来比较一下的话，
我觉得对俄罗斯跟普京来说的话确实是比较重要。因为这里边你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自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基本上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展示过什么力量，而且在现在这种就是后冷战时期，你基本上像苏联那样美苏对峙啊、武装对峙啊那种情况不可能发生，所以呢，你唯一展示大国力量的基本上是这种政治和外交和这种体育展示嘛，所以你就会明白说，北京跟莫斯科为什么对这种国际盛事，就是花了这么大的气力做这么大的事情。啊，相对来说的话，你像一些比如说，挪威，他可能以后想申请冬奥会，但是人家觉得，哎，这个预算呢，这些投入不划算，可能就不申请了。所以他从经济角度来考虑，但是对俄罗斯、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来说的话，尤其是在美国或者是西方强国的这种怎么说竞争的背景之下，一个体育盛世不是简单的体育竞争了，它更多的像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延续了。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或者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或者是从俄罗斯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那索契运动会对俄罗斯来说基本上是一个标志。如果你能成功举办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哎，俄罗斯崛起了嘛，又站起来了嘛。你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基本上就说你跟苏联解体以后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这还是有点像赌博性的哈，因为一个这个这么大体坛盛世，你要投入的这个精力哈，还有你的这个准备啊，也是一种国力的展示嘛，是不是？
是啊，但是因为俄罗斯苏联解体以后，我觉得他举办这个奥运会，有一点就是他财力比较充厚了，尤其是这个石油啊这些油气价格上涨以后。另外呢，俄罗斯就是说在普京的领导下确实展现了一定的强国的这种风范，比如说外交跟美国的外交抗衡啊或者什么， 当然军力啊这个方面你也不能直接抗衡嘛，所以现在我觉得另外的领域就是体育竞争了。而且你看以前的美俄基本上是奥运会的这个什么第一名第二名嘛，所以现在如果比如说索契运动会成功召开，俄罗斯拿到第一或者第二的话，那跟苏联时代的美俄的这种地位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参照嘛。
嗯，接下来我想听王德玉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我们谈的这个问题。王教授，
我觉得这个对于普京来讲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对俄罗斯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重大的活动啊。那么刚才这个马教授也提到，就是在后冷战时期呢，一般的竞争上面你不可能再用那个军事上的这种直接的这种竞争，所以相对的这个体育上的竞争呢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延伸哈。那么对于普京而言的话，他所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声望，在国际上的声望，而且对普京的个人的国际声望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本人的这个国内的支持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普京他在俄罗斯里面在国内的话，他所采行的是一个铁腕的一个统治的方式。那么这种铁腕统治方式即使是一个这么样强势的一个强人政治，他仍然需要这个国内的民意上的这个支持度。所以如果索契的这个冬奥能够举办成功的话，对于他个人的国内声望会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此以外的话，我想另外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这个是对于这个车臣分裂运动的意志的一种展现。因为两次车臣战争呢，特别是第二次战争的话，那么普京他都直接涉入，如果他能够在这一次在车臣分裂运动的这种恐怖威胁之下仍然能够成功的办好索契冬奥的话，那么这就展现出他个人的意志，展现出他成功的压制这个车臣这个分裂运动在这种政治上面具有很大的意义。
那王教授，如果从这个国际角度来看的话，现在这个索契的奥运还没有开始举行，但是有一些弊端已经被媒体都揭发出来哈，包括俄罗斯的反对派自己也在说了，他说本来是120亿美元的预算，结果现在砸下了500亿美元，建筑的为了要这个索契这个原本也不是什么太繁华的这个城市啊，重新来过，这是违反自然的一个现象哈。你本来是一个温暖的气候，亚热带的气候，你偏偏要把它弄成一个冬季奥运会，你要花那么多钱来做这些事情不讲呢，为了要建设基础设施，比方说建设一条铁路跟一条这个高速一条铁路啊跟一条公路，结果居然花了78亿美元，这个数目已经比温哥华在4年前举办冬奥会的整个的这个预算都要超过很多。而这个监管这个项目的人是普京的这个哥们哈，以前的这个克格勃的这个领导人，所以呢，发生了几乎有1/3的这个奥运比赛的这个经费，通通都是用在这个所谓的贪污跟腐败上面哈。那么外界呢，除了这一点的这个诟病之外，还说俄罗斯这个反对同性恋的这个法律啊通过，让外界更加的反感。所以这些媒体的这些报道，事实上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已经是把俄罗斯从一个比赛主办国的东道主的这个国家的所有的努力带到一个好像比较负面的看法。那么是不是以这样来看的话，一开始唱衰这个俄罗斯的冬奥会的这成功，事实上也让俄罗斯有一点点可以说是折了老本的这感觉呢？您觉得呢，王教授？
当然是，我想从俄国人的观点来看的话，这都是这个西方媒体的这种偏见的这个看法。但是我们所从外界的媒体所看到的，很可能就是有这种贪污腐败的情形发生啊。虽然说这个普京他自己本身在电视上面访问的时候直接否认了，但是像这样子的情形，因为他整个的这个程序上面不透明啊，那么也让人怀疑他自己本身是不是像外界报道说他自己本身甚至于都有可能知道这个状况，但是只是在隐瞒。当然对俄国人来讲的话，这些都是西方的这种偏见。 我想这样从这个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了解说为什么西方的许多这个领导人他们也不愿意去参加这个冬季奥运啊。那么从这里面牵涉到的就是在政治上面所引发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显现出这个西方国家跟俄国之间他们政治上的这种这个微妙的关系啊，特别是在最近我们知道在伊朗或者在叙利亚的这个政策上面，两边的不同道，以及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 NSA 的这个 contractor 那个 Snowden 的那个政治上的庇护，都牵扯到里面这整个上都有它的那个政治上的意义。
嗯哼，哎，那马海云博士，你认为像刚刚王教授讲到这些理由，比方说斯诺登俄罗斯给予的这个庇护哈，让美国很没有面子，也不高兴，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那是不是这也是造成了奥巴马总统以及拜登副总统他们夫妇都不去参加开幕跟闭幕的这个原因之一呢？
啊，这些应该可能是直接的原因吧，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些体育盛事的话，实际上历史上基本上就是说体育基本上是一种政治的斗争嘛，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国家呀，很多领导经常背隔这种奥运会，这种现象是发生的，所以也不奇怪。比如说这次奥巴马或者是西欧的这些领导人不参加，但是我觉得呢，俄罗斯这次它的问题在于，就是说，一个大国举办这种盛会的时候，基本上是展示它的这些价值、力量、它的和平啊，它的这些。但是俄罗斯现在问题，尤其是在这个高加索地区，说不好听的话，你还处在国内战争的地步。你还跟车臣啊，这个达吉斯坦呢，基本上住在这种军事冲突的时候，你还在举办这种冬奥会，更不用说你跟那个什么支持那个什么格鲁吉亚的两个地方，或者占领或者支持自治，基本上说你跟邻国都在有战争，尤其在北高加索这一块，那更不用说同性恋啊什么。所以我觉得从实际上来说，俄罗斯这次一方面他想展示，但实际上对他还是很不利，因为它的这个国内条件啊，国际环境。
我想接着想请马教授谈一下的，就是说到这美国总统、副总统啊，不去参加这个索契冬奥会，因为我没有很特别的关注，在往届的这些冬奥会上，是所有的这些大国的领导人都会去参加吗？
啊，基本上看国际关系了。基本上就是说你一个国家如果跟其他国家就是说相对比较好了，而且可能你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战乱啦，所以基本上都会参加，因为这是一种礼貌，这是一种礼节，也是一种交流嘛。所以你如果看外交场合的话，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场合嘛。
哎，我想请教一下王德玉教授哈，王教授曾经还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也可能您一定不同意，我想就是说奥巴马总统还有美国的副总统拜登夫妇什么他们都不去，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在2013年这个外交表现呢，国际上的这个外交表现很出色，所以美国觉得很不爽，所以不愿意去。而且呢，奥巴马总统还美国还特别确定啊，安排了两个同性恋的运动员去参加这个代表团的队伍哈。您对于这个奥巴马总统美国不参加这个奥运，您自己还有什么样的补充跟看法呢？
我想这个奥巴马总统不去啊，其实他所表现出来是说美俄之间的这种战略关系的这种微妙的情形啊，因为大体上来讲，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他们对于普丁所主导的这种俄国的方向跟他的政策，都表示不满。因为刚才我提到他两边对叙利亚、对伊朗，以及对于 Snowden 的这种庇护事件上面的话，两边的政策上面呢，都是不同调的。那么，而且有史以来从这个就苏联解体之后呢，俄国方面的话，他也有他们的看法的，就是说，西方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呢，在利用呢俄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俄国的衰弱呢，就开始推动北约的扩大，而且呢，他们不顾这个俄国的这个安全上的需求，同时呢，也利用各种方式呢，那么来拉拢这个乌克兰。所以整体上来讲，对于俄国的安全需求呢，完全忽视。那么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那么俄国对于西方国家是有所抱怨的，同样的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于俄国的这个主导，这个普京所主导的方向跟外交政策也有所不满，所以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基本上就变成是一个体育的事件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延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可以了解说为什么奥巴马总统不愿意出席，而且呢特别是他们在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意见上事件上面他们也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呢奥巴马在美国呢也派了这个以同性恋为主的这个团队呢去目的就是在宣扬双方的这种政策上跟意识形态上的不一样。
嗯，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啊，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和往常一样，还是开通了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现在我们现场有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希望参加讨论，我们就接一下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这个，
请讲。
这个还是首先用我们中国传统的那个习惯来祝你们新年愉快啊！
谢谢，也非常感谢您啊，在这个中国春节的
除夕夜
的时候啊，还你好像没有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嘛啊，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打电话。
我在看了，我是在看。不过我是春晚，我只是喜欢看小品的。
那张先生对
小品很开心的看来。
张先生对于这个索契冬奥您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我认为这个几次那个普京的那个冬奥会，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俄罗斯他太强大了，普京的话他这个是个敌方人物，在欧洲和欧美啊他是一强人手段，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说他就算是一种隐形的，我认为啊感觉就是说俄罗斯那个总统普京他就像一个隐形的恐怖分子一样，弄不好哪一天他打急眼了，他用核弹能把全世界给轰掉了，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就现在应该只掐那个俄罗斯，包括中国在内的，抵制他，就是说抵制他的话，从他的国际政治上面呢抵制压制他，从精神上面就压垮他，再从经济上面去封锁去制裁他，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他们两个国家现在这世界的和平的话是一个重大威胁。
好，谢谢张先生的
这
个电话哈。其实刚刚张先生讲到了中国跟俄罗斯哈，我现在要回过头来问一下马海云博士了。海云，你来看看这个习近平主席他是要去俄罗斯，已经讲好他要去了，哇，普京好高兴啊！这因为呢，俄国的这个驻华大使曾经在2天前的一个记者会上，他就说，其实你们不要看是谁不去，应该看谁去啊。OK， 那谁去里面最重要的人士当就是习近平喽，然后还有日本首相安倍哈，这是蛮特别的，就是。那么讲到了习近平愿意去的话，让普京很有面子。那么你来分析一下，习近平去参加冬奥会，索契冬奥，对于普京来讲，对于俄罗斯来讲，他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我觉得习近平去参加这次冬奥会当然是自在情理之中吧，中俄战略关系如果不去的话反而会奇怪的，所以他去的话一方面我觉得呢就是说在中国崛起啊，尤其是上次在开这个什么ASEAN那个什么叫
东盟，
不是东盟，那个就在巴厘岛召开的那个
ASEAN
那个会，那次会议上不是奥巴马也缺席了吗？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习近平基本上是作为这个第一领袖的身份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奥巴马缺席的话，实际上也给习近平一个机会嘛。所以像这种场合，如果习近平去的话，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会凸显他和中国的关系。那对俄罗斯来说的话，你看这么重要的国家，这么好的朋友来了，那当然对普京是巨大的支持。
那王教授，曾经有分析说，习近平去参加索契冬奥，加强了跟俄罗斯的关系。事实上呢，习近平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哈。那么他通过他们两方的这个更加强的合作，有人甚至说了，这个中俄的这个东方时代就要开始了。你怎么样看这个分析呢？你怎么看习近平去索契参加的这个意义呢？
这个我想也显示出来这个中美俄三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微妙性啊。刚才我提到就是说美俄之间它有它这个彼此之间的差异，同样的中美之间它也有它的差异，因为北京方面的话对于美国在亚洲再平衡的这个战略呢，是认为它是这个基本上是个围堵中国的。那么由于这个美国在结束伊拉克战争之后哈，在伊拉克跟阿富汗战争，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宣布了所谓的重返亚洲的这种新国防战略。那么这个对于北京当局来讲的话，就是美国方面已经开始启动了这种围堵的战略，这是他的这个围堵战略当中的一个初步的作为。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这个在中国的战略上面他必须要有所作为。那么我们所看到北京方面在最近这一年来所采行的许多的做法，比方说在钓鱼台主权上面的这个强调啊，那么设立的这个防空识别区，那么像这些呢，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打破呢美国在第一岛链所建立这种防线，那么同时呢希望要能够挑战美国在亚洲地区的这个再平衡的这种战略。同时呢在外交上面的话，就是将俄国呢当作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伙伴。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习近平这个国家主席到俄罗斯去的话，而且是作为2014年这个首访，他的这个在外交上面一个作为首访国的话，更强调了中国跟俄国之间这种战略关系的这个重要性。那么而且当其他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不去的时候，更凸显出习近平这种专程的去捧场，中国人所讲这种寒冬送暖的。我想这对于这个普京而言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刚刚王教授有分析到了这个习近平去哈，海云你刚刚也谈到，可是还有一些西方国家，像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他是反对抵制了，但是他还是不去。然后呢，德国总统甚至就明讲了，他说这个是这人权问题的考量，他不去。那么很多国家他们虽然不去，但他们也不特别提出这是政治的抵制，但是西方国家事实上有些不去哈。那你看看这些西方国家不去，他们除了刚刚我们谈到说对于俄罗斯他们的这个作为不满之外，你觉得他们还可能有是不是有各自的考量呢，各自的目的跟动机呢？
当然从总体上来说的话，这都是什么美俄呀，这个澳门跟俄罗斯啊这些关系的一个衡量标准嘛，或者是一个指向标嘛。如果你想一想前几年俄罗斯断气断电的时候，那欧洲肯定很生气了，所以人权这些只是一个小小的借口了。但是我觉得就索契来说的话，这个地方你如果看的话，比高加索然后中亚，从欧盟或者俄罗斯中国几个国家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地方太微妙了。为什么？刚才就是王教授也提到的，欧盟的东扩实际上最终的目标是涵盖乌克兰到高加索这一块地区，所以你会看到欧洲国家对这个格鲁吉亚的支持和俄罗斯直接这个攻击格鲁吉亚，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战火直接发生在这条线上。所以刚才就是说习近平先生为什么要去索契的话，我觉得除了一般的美俄战略关系啊，中美的这种什么太平洋的这种互斗啊，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可能也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跟俄罗斯在中亚问题上的一致性，就是说中国肯定是坚定的支持俄罗斯镇压这个车臣达吉斯坦这一块，作为回报的话你也会看到俄罗斯支持中国在新疆的政策。所以这里边我觉得从一个更具体的地区或者范围来说的话，欧盟俄罗斯中国对中亚这一块的看法都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俄罗斯跟中国基本上是立场一致，但是欧盟因为它的这个扩张啊什么基本上都集中在北高加索这一块，所以以后这一块我相信也是一个多发的之地吧。
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王丹玉教授来谈一谈啊，就是我们现在注意到这在特别是在这个所谓后冷战时期啊以来，再加上就是 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以后，这种类似于奥运会这样的大型的国际赛事啊，就被恐怖主义、恐怖袭击和这个外交大国之间这个博弈啊，某种程度上讲给绑架了。一举办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有这个国家我要抵制，那个国家我要要怎么样，要展示自己的软实力等等等等。在您看来，王教授，国际奥委会应该不应该改变他们的策略，在举办这样的大型的这样的国际赛事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些相对一些比较中立的一些地方，或者是不那么政治敏感的一些地方来举行这样的赛事呢？
对，这个在奥运会场地的这个选拔上面哈，根据外电的报道呢，这个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常常他们会有所批评。那么尤其是像这一次的话，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报道上面也说，这个奥委会呢在选择索契当做这个2014年冬奥的场地的时候呢，也是受到这个普廷本身这个拍胸脯的保证，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好的地方。那么除此以外，他们还考虑到的除了这个比方说财力上面啊，这个地理上面的，所以政治上的因素呢也仍然包含着，所以他自己本身选择上面他就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但是刚才我们也在前面访问人提到啊，那就是说在后冷战时期啊，这个体育变成是外交的上面的一种延伸，所以它无可避免的会引发了许多的政治效应。所以在冷战之前的话，我们看这个1980年、1984年，美苏之间会相互的悲歌、相互的抵制啊，这个莫斯科跟洛杉矶的这个夏季奥运。同样的，到了后冷战时期，它变成一个政治上的衍生之后呢，我们相信它仍然会在政治上面会扮演仍然会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延伸，仍然会让政治呢涉入到里面去。所以不管是他们在即使是冬奥，就是奥委会他们怎么样去选择的时候呢，恐怕都无法避免政治的因素的这种涉入。
那如果这样说来的话，俄罗斯跟这个普京到底要不要在乎这些西方大国不来给他抵制呢？王教授，
我想对他而言，当然这个人说小马自有人知啊，他即使是要在乎也好，或者不在乎也好，对他到目前来讲，奥巴马西方国家的许多领袖呢都一定不会去。那么我想对于普京而言，他最重要的是说，如果能够在这一次把奥运办好，而不受到恐怖分子的攻击的话，那么这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不仅能够在国际上面展现了俄罗斯的这个国际声望，他个人的声望，也展现出他对于这个车臣地区的这个个人的意志的展现。
好，谈到这里，我想问一下马海云博士哈，我们也知道这次俄罗斯可以说是在这个恐怖袭击的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之下，普京呢已经花了很大的精力啊，调动了据说有10万人的这个安全人员哈来进行，然后呢还有一个长达这个1500英里的所谓的铜墙铁壁啊 ，Ring of Steel， 让大家根本没有机会能够接近。同时呢还有部署了很多东西，比方说有一组的这个军队在格鲁吉亚的边界附近巡逻，还包括有高科技的这个无人驾驶飞机，更不要说是监听电话跟这个互联网了，同时还有这个侦察的机器人之类的东西。所以像这样的来讲的话，以你的观点哈，这次的成败，就是索契冬奥的成败，应该是不是就在于这个没有发生恐怖袭击，让这个节目顺利下去，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呢？对于普京来讲，
目前我觉得对普京或者俄罗斯来说的话，只要能够保证安全的开展这个运动会的话，那应该就是成功的。因为你不在乎说你的奖牌是多少，这已经是退居其次的问题了。因为现在你看这么多国家悲歌，这么多国家就说抗议，甚至就说你这些各种的反对力量啊，这个邻国呀，你的国内的分离组织啊， 基本上大家都在就是说找你的麻烦，找你的茬，甚至就是说给你搞恐怖活动。如果不发生的话，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成功了。所以你不要看其他的东西，就这一点来说，可能普京为什么就是说能解释他为什么花那么大的气力在维护这个什么冬奥会的安全。
嗯哼，
好，
我们讲到这里哈，我就想到一点，就是说这个恐怖袭击以这次来看的话，如果它真的发生哈，我们是不是可以假想一下它的这个范围，看跟它的这个程度上会比以往更加严重？
我觉得这个很难假想了，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取决于俄罗斯了，而是取决于这些恐怖组织啊，或者是分离组织了。
嗯，
因为这种恐怖袭击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不对称战争吧。
嗯，
不对称战争基本上是不可预测的，而且你知道受害者一定是强大的一方。因为他在明处嘛，所以恐怖组织在暗处嘛，而且他所实施的方式啊手段基本上是预测的，所以如美国这样强大都不可能避免的话，那俄罗斯你知道这个东西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嗯，好，讲到索契奥运，我们还有一些话题可以讨论，我们先来休息一下，然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讲到这个索契这个奥运会哈，其实呢我们谈到了有很多的这个一些事情可以谈，比方就讲到这个刚刚马海云谈到这个安全措施方面，你怎么样加固能够顺利举行，就真的是已经表示是成功了。对，但是呢现在回过头来哈，我们来讲到这个有关的情况的话，我想来问一下王德玉教授，刚刚呢您也谈到，而且呢林森也问到了，就是说选择这个奥运地点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政治上比较中立的地方哈，以免一开始就遭受有一些这个威胁在那边存在。但是呢谈到了这个政治又不太可能跟体育大型活动分开来，那比方说像在1980年莫斯科当年举行这夏季奥运的时候，因为这个冷战的关系哈，还有加上那个时候苏联进军的这个阿富汗，
对对对，
所以很多西方国家抵制也不去，运动员也不去等等，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现在俄罗斯不管它的问题在哪里，毕竟它在国际的事务上它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分量，所以呢我想来请教王德玉教授哈，像这些西方国家，他们虽然是给俄罗斯这个不给面子不去，但是在很多的国际事务上，比方说像您刚刚讲到的叙利亚问题上面，他必须要有俄罗斯的协助哈，才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那么所以呢这些国家进行这样的抵制哈，对于整个的这个局势，国际局势来讲，这是不是明智呢？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对于这次这个冬季奥运的当然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西方国家的领袖不去的话，他有一个很好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因为恐怖分子所造成的威胁，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们也提到了说，比方说是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上的不同，是政策上的不同，但是这个东西他们在作为不去的理由上面，它有往往是把它放在是一种隐含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的话，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所谓的 cover story， 说主要是因为是因为恐怖分子的攻击，因此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今天我们的领导人不去啊，以避免这个受到这个恐怖分子的攻击。那么像这样子的话，它能够说得过去，我想对于俄国来讲的话，也可以解释成为一个下台阶哈。
嗯，
当然严格讲起来的话，体育就应该归于体育，那么政治应该归于政治。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在后冷战时期的话，许多事情都变成是政治上面的一个延伸，是一个外交上的延伸，尤其冬季奥运也变成是一个外交上的延伸。所以它这变成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形。最重要的是说，西方国家跟主办单位如何能够斗而不破，就是中国人所讲的斗而不破。虽然彼此之间意见上面有所不同，但是不至于说真正去撕破脸。那么各位，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这个间隙，而影响到国际上的合作。
嗯。所以这个大国角力需要很多的技术哈，很多的。
我倒想请马教授谈一谈，就是我们一直在谈，就是这次索契啊冬奥会啊，这可能会成为恐怖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那就是说，这个恐怖袭击它发生的几率， 到底有多大？另外就是俄罗斯应对恐怖袭击的这样的能力又怎么样？
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我觉得可能，因为你从以往的经验看，或者是相对比较的来看的话，就是俄罗斯跟美国或者中国的话，基本上说没有国家可以保证恐怖主义不发生，这一点是确定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发生的这种频率多大，或者是这种幅度多大，或者伤害多大，这是一个问题。这就要看，就是说你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是安保问题，第二个是一个国际的这种大环境了，分身什么雨声要来了，另外一个就是看这些分离组织的这些能力啊什么。但是我自己的观察，俄罗斯可能会遭受这个恐怖袭击，这一点应该不奇怪，但不一定是说你非要发生的什么这个索契。如果俄罗斯投入那么大的资金跟人员力量在索契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发生在远东呢？所以它效果实际上是同样的。这个东西不一定说哦，你在这儿举办，我非要攻击这，就说已经你知道攻不上去了嘛，所以你可以完全转移到下一个地方。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土，这么多的地方，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应该是防不胜防。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讲到这个政治离不开运动，或者运动难脱政治来看的话，哈。真的有必要大国西方国家这样做吗？其实运动员花了那么多精神哈，他们这样子为了比赛，他们投注自己的这个努力哈，他们应该得到的所有的光荣跟这个注意，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把重心都放在运动放在这个政治上面。
是，这里边有一个矛盾啊，就从体育本身来说，竞技本身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个人的这种技能的体现啊，或者展示。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运动员是有国籍的呀。所以就说这个体育的政治性实际上是在运动员的国籍身上，所以呢，你参加不参加或者什么不完全是你运动员决定的。比如说你在中国的话有国家队决定，对不对？你在美国的话可能是有什么组织决定，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这里边你涉及到就是说谁在操纵运动员，那肯定是比如说美国人认为觉得哎不安全，我们不能派出运动员，那运动员本身没有办法，所以这里边的问题就在于体育跟政治它没办法分开。所以对运动员来说是不公平的。
对，其实我现在满心期待的是看到这个冬运转播上的这个精彩的画面。我最喜欢花式溜冰哈，还有这个滑雪等等。我不希望看到的报道是关于这是恐怖威胁等等之类的。所以呢，我们也期待这次的索契冬奥，不管怎么样，不管国际政治怎么样，还是希望那些辛苦付出的运动员哈，能够让他们的努力跟成就哈得到表扬哈。好，有关于这个索契冬奥会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任教于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的马海云博士，谢谢马海云。同时呢，另外一位是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教授王德玉博士，谢谢王教授。
今天这个时间正好在中国是除夕夜，正是全家吃这个团圆年夜饭的时候。那么海外留学生的年夜饭是怎么吃呢？稍后回来我们来报道。